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哎，大家好，我是村长。今天本来这期不打算录的，后来我一琢磨，这闲着也是闲着，还
是
录了吧。
是啊，我看你微博都说延期了。
对对对对对，本来昨儿打算延期的，昨天，荣耀有个活动啊，在那个五棵松，就是其实上周我们也去了一趟五棵松，是参加那个一加的那个一加十二的那个首销会嘛，然后那个去了趟五棵松，然后昨天呢，荣耀在同样的场地、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时间啊，然后也举办了这么一场是荣耀一百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影展的活动，有好多那个荣耀一百拍的照片，然后我就去了。我在那个现场看到了老王啊，老王也去了。我说他妈的，你不在家照顾媳妇，你跑这儿来干嘛？他说我操，我要挣个车马呀。我说那行，你也识了人啊。我说怎么样子呢啊？说那个媳妇住院了啊。老王，我说他住院了啊。说快生了，有反应了。然后说那个我媳妇说是最近一次啊做那个检查，说那个有点胎心啊，有点异动啊，有点不正常啊。然后人大夫说就留下住两天观察一下啊，然后那个我说那明儿晚上还约吗？老王说就不约了。我说那我也理解，对吧？老王说那个这倒不是说那个说这没时间啊，主要是那个住院那他住那院挺贵的，3500一晚上。说老王说这么贵我陪着住吧，要不然住不回本儿啊。
这个你可太住不回本
了啊！说陪着住两天，我说那行吧。我一琢磨，这大潘也不回来，大潘也流连忘返，四处播种。我一琢磨，
那你是为什么大半夜突然问我一句这个录节目吗？
我没大半夜，我下午4点多问你的好吗？大半夜啊，
天黑了吗？
这我下午4点多问你，要不咱录一期啊？我琢磨着。要是你录呢我就再找个人来，因为原本计划我觉得就剩咱俩了、咱俩就对喷就不太好，就面赤不雅，对吧？然后
咱俩一直关系都比较客气。
对，不能在节目里当面翻脸是吧？啊，然后呢我一想就问问你吧，你半天不回我啊，就是我下午4点多问的，就晚上6点多。我刚醒啊，我说他妈的真棒啊，这都下午几点了你刚醒啊。过了一会儿我问要不再录一期啊，就是说也不是不行啊。
我发的是我倒是可以
啊，就是说行我就赶紧问问吧。我就问了 J 莉啊，欢迎 J 莉啊。
大家好，我是 J 莉啊。大家刚才听到刚才那点大家应该已经想到了，那几个要素都凑齐了，对吧？第一没有人啊，没人的时候一般 J 莉就出现。第二呢，村长说他们俩对喷不雅，那得找一个喷啾啾的，对吧？这种要素都凑齐了，必然我出场了。
J 莉反正闲着也没事啊。J 莉
其实有事儿，
有事儿吗？
其实有事儿，
有什么事儿啊？
其实我本来想去今天晚上想去运动的
啊，
然后呢，这个。
录完节目时间刚好，健身房还没人，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因
为
今天晚上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足球比赛，是吧？
这到这儿再聊啊，待会儿我有个引子啊。
好
啊，反正 J 莉上次来的时候大概都一个多月之前了啊，就是这一个多月呢，我们就录了2期节目，我们俩礼拜录一回，最近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穿插在一起，反正
也
没时间录
了，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也快不行了啊。然后呢，反正 J 莉也没有错过太多啊，但是 J 莉这次来呢和上次来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啊。 上次来呢，除了 J 莉，大家都使 iPhone 啊。
嗯，
这次来就剩啾啾一个 iPhone 了啊。嗯、iPhone 用户已经绝迹了，我跟大家宣布一下，老王那 iPhone 已经卖了，
卖了，
卖了
啊、
嗯。然后我这 iPhone 虽然留着呢，但是我从来不带出来了，嗯、已经。
是，但是村长花了一个更高的价钱买了一个苹果的顶级手表，
对对对，
叫 Apple Watch Ultra。
Ultra
真的会有人
Ultra Two
，我天，就真的会有人买这么贵的表，就连我这个资深苹果用户都不会买。
有钱人都买，
怎么说呢？我就是有钱人的思维你理解不了，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啊。
这是确实有钱。
就是说我一天我使着 iPhone， 我一想，要不配个手表吧？
嗯，
哪个最贵呢？啊，这 Ultra Two 最贵啊，来这个试试吧。
嗯
啊。然后自从买了这个 Ultra 2呢，我发现这个 iPhone 完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啊！
对对对、
嗯，因为就北京好像好久之前就关闭了这个什么，就是 Apple Watch 的这个 eSIM 的功能
啊，
一号双终端这功能，我记得好久前我写过这新闻，
嗯、
说北京关了这功能了，
嗯，
说这个好像只有联通还有啊、
嗯，
然后什么移动和电信都没了，说是、嗯、说因为什么。eSIM 不安全还是怎么着的啊、嗯、
对对，别管因为什么了，
大概是官方的理由吧，
对
啊，然后就给关了。然后我买了这个 Ultra 2呢，它好像带 eSIM 功能，但是 我琢磨着也使不上。然后我跟我这个 iPhone 一配对发现哎能开，
嗯，
就是北京移动换了一名，不叫一号双终端了，
嗯，
但是换了一别的名我没记住啊，但是反正是能开，
嗯，
我就把这开了，一个月10块钱，
嗯，
然后用了这个 Ultra 2以后呢，这个开了 eSIM 功能以后，我就完全抛弃了我的 iPhone 手机。
哦，
就是它能打电话，能收短信，能收微信，这那的。
是，但没有这手机，何来的这手表呢？
所以这个手机就完全扔在家里，完全不带出来了。
哦哦、
因为按平时的使用体验来说，这个我现在主力机是三星的 Fold 5。
嗯。
就是这个各种的广告轰炸，让我对这个 iPhone 不厌其烦。
嗯。
啊、
嗯，
然后换到 Ultra 5以后，Fold 5以后啊，
嗯，
就是。舒服，各种舒服。
这只能说明村长你已经迭代成了苹果用户的二层用户。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你完全用不着这么好的手机，你不行把你那个手机给 J 莉呢？
对，我刚才说，你看啊，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所有要素已经凑齐了。
你为了防止 J 莉喷你，现在这么努力了吗？
我觉得你弄一个 iPhone 七八九叉
十一 Pro，
不行，
我没有 Lightning 线，你知道吗？我没有那
十一 Pro。256啊，这个
让 J 莉给你一个老 iPhone， 他把线也给你，
作为你的手表的基座，
充电线咱送一根给村长，
送好多，送好多，给你配上充电线、充电头、磁吸的线、长短的线都有，各种线都有啊。这个
J 莉反正每次来不要点东西走就算丢，你知道吧？
确实有这感受啊，有这感受
啊。反正说就大概是这意思吧，我现在不怎么用 iPhone 了啊、
嗯嗯、
然后那个主力机换成了 Fold， 我这都不重要啊，
嗯，
反正就是
15 Pro 是吧，
啊 ,15 Pro,
这里
可特别好特别好
,15 Pro 1T 版啊，
哎呦我操 太大了，用不了用不了，切四个硬盘切四个我就四分之一就够啊、
我琢磨哪能改造吧啊
嗯、
反正就是总结下来呢，就是这里不在的这两期节目呢，我们也没说什么，基本上说的都是手机、啊、
手机
说的都是手机、嗯、但是不同的点是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叫了迪台来啊，爱否的朋友过来跟我们聊了一期啊、
嗯、
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一期的那个、嗯、听得特别爽，这那的啊，我们让啾啾先给我们念两条留言吧。
依然 YHM 说，这一期听的可真过瘾，虽然这个行业有点变得传统了，但是激情还在啊，真的希望厂商们，特别是那些根本不接触实际情况的老板们，都别天天玻璃心，用户其实很简单的。啾啾的风说，最喜欢的俩播客梦幻联动，凯伦来了，感觉老王都专业起来了。
哎，这个确实我们节目一直以不专业啊说数码那个标榜啊，
嗯，
但是这个凯伦来了以后呢，我们也努力的专业了一下啊，也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上两期节目以后感觉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我们是奔着那个专业的方向去的啊，尽量的，虽然说可能和其他的视频评测说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秉承一个真实的态度，尽量的说出一些基于我们所在的行业观察到的一些现象，然后我们对于一些手机新品的真实的看法吧，就这么想的啊、
嗯、
啊，就再念一条留言。
嗯，滕家鹏说啊， 那个曼彻斯特残联说啊，双厨狂喜，老王和啾啾在讨论时长的时候，感觉凯伦的 CPU 在干烧。
哎，确实啊，我们聊的话题确实有的时候一些专业的数码媒体确实听不懂啊，
怎么这种 ID 啊？
就是确实我们上期聊到了一些关于时长的问题啊，就是我跟老王不理解这个两小时的快乐到底在哪儿，
还纠结两小时快乐这件事。
然后啾啾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就是鱼啊，就是能理解鱼之乐、啊，
鱼的快乐、啊。
嗯，这里理解得了吗？这俩小时的快乐的
理解不了，理解不了。
你也非鱼，
没有男的，没有男的会理解俩小时的快乐，
对吧？对吧？我觉得男人都理解不了啊。
你们都飞鱼，好吧？
用老王的话说，咔咔我就爽了，我管你爽不爽呢，对不对？
你别说咔咔，老王咔咔确实也。问题是这个耽误功夫，你
就是啊
啊，
就性价比太低了。
而且你就说吧，人类这个你的
耽误功夫这一点，我特别认可，所以我最近升华了一下，就是我发现呢，你可以就是女生在洗完澡之后要做护发。
嗯，
然后你会打发膜，然后打这个精华素。这个发膜其实要待很久，那在你这个发膜的时间你就可以。对，因为我现在真的挺忙的。
那不行啊，发膜就半个小时啊。
但你还要打护发素啊。就是你可以那个我打完护发素你那个，然后那个我洗完了再打上发膜你再继续嘛。对，这样你就不浪费我的时间。
你找一个那个人工智能 AI 的手机能遥控的那个也挺好的。
编号85757。
对，你点打发膜的时候手机计时半个小时开始，然后再打发膜。
我感觉就是啾啾对于男性有一些些许的不太尊重啊。就是我要打发膜了啊，你等会儿啊。
这也就是现在这个社会，这也没办法，你只能顺着啾啾说，对吧？网络暴力太厉害了，不敢多说，
就是大家把时间利用起来，我时间管理大师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的。
就你想吧，这个人啊，人类的快感来源是，别管是你通过哪种方面，最终会反映到大脑。如果人类大脑持续快感，这人是会崩溃的，所以不可能。你这个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
就在做，所以我不给了你新的方案吗？你可以打护发素的时候弄，然后你再休息，我去打发膜，我打完发膜你再继续。
男的不，那不如利用
那就相当于刚才没男，对于男的来说刚才就没干事儿，你知道吗？就白无用功，
那对女生来讲不是啊。
所以对男的来讲，不如就利用淋浴的时间啊，很快三分钟就解决了。
对，
那你们
甚至更快。
哎，那你就把从头到尾，从淋浴到这个洗头，到这个护发素、
结束
发膜，
闲者
然后搓泥儿，
已经闲者
来不了那么多回，
已经闲者了，
来不了那么多回啊。
对，
就是说是年轻也年轻不了。
三分钟之后你谁啊？
对对对对，对你去看你自己的吧。爱忙啥忙啥啊！
你们都飞鱼，
我给你投
我
下一单，给你投我下一单
啊！不重要啊，反正说这条留言重点在什么呢？就刚才真理也说了啊，这哥们叫曼彻斯特残联啊，他也是我们上一期那个一家那个包的抽奖的获奖听众啊。反正现在还没给我留那个地址呢，要是看到了、听到了以后呢，在微博上记得给我发一下这个地址啊，我把那个宜家那包给寄过去啊。重点在于他这个名啊，曼彻斯特残联啊。这里今儿晚上有一个事儿要干啊。
对，今天是这个曼联对利物浦的英超本赛季首回合。这个英超传统赛当年的传统赛事了、留下一些陋习，什么双红会啊、什么这些曼彻斯特德比啊、这种陋习啊、陋习。但是呢这场比赛对曼联来讲又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曼联有可以说有数任主教练都是在惨败给利物浦之后下课的。所以这场比赛应该也能一定程度上催化这个现任曼联主教练滕哈格赶快下课。因为其实可能听节目时间长一点的听众知道的，我是一个曼联球迷，但是我这赛季支持的球队是曼联的对手，每一场比赛的对手我都支持。我真的太讨厌这个主教练了，赶快下课。
这里为了滕哈格下课也是
费尽心思
啊，费尽心思啊。今天我跟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呈现截然不同的状态啊，我就非常开心啊。虽然我们拉齐奥这个联赛踢得不怎么样啊， 但是我们欧冠出现了、嗯、啊，虽然我们最后一场也是0-1输给了对手啊，
没事儿，
但是我们是在出现的情况下输给了马竞啊、嗯、我们无所谓啊、嗯、但是
不出
曼联就不一样了，
不出现也好，不出现还能让主教练，你出现了主教练更不得了了、嗯、这个主教练在来曼联之前，我就觉得他特别像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
嗯，
因为以前也任职过一些互联网公司，
嗯，
然后这种产品经理呢，就是那种来之前就会跟领导这个公司的老板一通喷，
嗯，
哎呀，我操，我太牛逼了，你瞧我这业绩啊、
嗯，
以前带一支二逼小球队打出了欧冠啊、四强的这个成绩，多牛逼啊！
嗯、
我跟你说，来了之后我就对你公司一顿改革，
嗯、
你是不是现在公司不行，
嗯、
对吧？你知道？症结出在哪儿吗？就是需要改革，
嗯、
需要变化、
嗯，
对吧？来了怎么变化？首先，不练足球，练什么足球？足球的根本是体能，
嗯、
球员要加练体能、
哦、
啊，先来加练体能，
来测一12分钟跑、啊，
哎，必须跑，必须跑。其次呢，你这个现在的人员管理有问题，
嗯，
我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啊，我手里有一些牛逼的人，
嗯，
来了之后你别管，
嗯，
你就给我拨预算，
嗯，
我给你啪找人来、
嗯、都买过来啊，
啊，然后就去那边找买什么，就下属啊，对吧？
嗯、
身价2000万，花了1亿，
关系户啊，
关系户、
啊，
然后说这个，那关系户来了之后，你不得，你就算不吃回扣，
啊、
咱就说他不吃回扣，
嗯、
假设他真没吃回扣、
嗯、
啊，那你来了之后，我给你找这么好工作，对吧？
嗯、
你上一份工作月薪2000，
嗯、
直接给你来一个月薪16000，
嗯，
那你不得死心塌地为我干活啊，
嗯、
对吧？
嗯
啊，拉这么一些人，
嗯、
什么基本
主打一个对加尔负责啊，
对，
就跟啾啾一样
一个赛季也不进球的啊，一个赛季也不助攻的这个边锋，一个赛季也不进球的前锋、
嗯、
啊，踢了一个赛季就伤了的中后卫，
嗯
啊，这种那咔弄一通，
嗯，
弄一通，然后呢，这个成绩一开始第一个赛季混的还可以，
嗯、
哎呦那大牛逼了，
嗯
啊、看见没有？
嗯、
下赛季老板你是不是想更好、啊
嗯？
咱们的团队还有欠缺，
嗯
啊、
接着买人，
接着买人。我、
啊、
操，又花他们2亿，
嗯，
花了之后这赛季二逼了，
嗯、
二逼怎么办呢？二逼不说自己是责任，
嗯、
二逼你就得找替罪羊、
嗯，
你自己花钱的人不能当替罪羊吧、
嗯？
肯定挖这些公司的元老，
嗯、
找一个哎上班老迟到的、
嗯，
你从今天开始不许进饭堂了，把你饭卡没收。
嗯嗯
把你饭卡没收了
啊！
啊，
最后都傻了啊！
他真的把人饭卡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的饭卡没收了，
那人吃啥呀？就自己点餐，
并且告诉你，团队的人不许给他送盒饭
啊！
有人给他送盒饭
啊，
然后送盒饭还不行，明天开始啊，公司的停车场你不许用，
嗯，
停到马路对过去
啊，
不许用啊，不许用公司停车场、办公室都不许用
啊！
那我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都行，正常给你发工资。
那我回家躺着呗。
那就
可高兴这样了，
回家躺
了，
就是梦想的生活呀，
回家躺
了，那不挺好的吗？
但是呢，一开始躺着的时候，这个加二觉得，哎呦，这产品经理可以啊，管人有手腕，
有一套啊。
过了俩月，一看财报不对呀、啊，
嗯，
这人一个周薪是我团队最贵。这仨月了什么活都没干，我这儿给他开工资好像不太合适。不行不行，说了你必须得给我跪下道歉、
嗯、
不然你就永远不能进饭堂吃饭、
嗯
嗯、那我就不进饭堂吃饭就不吃了，反正每月发这么多工资。然后呢这各种各样，然后刚才说了一开始不是说改革练体能嘛，
嗯，
好，现在主力伤的比替补还多了，
嗯
啊，曼联那个伤病名单，
嗯
啊，我操，一溜比这个出场名单人还多，
嗯，
然后还没干完呢，还得清理，
嗯，
一些遗老，
嗯，
去新公司带团队最怕什么？
嗯，
遗老，啊，你说新空
搞小团体啊，
空降一个，比方说村长他们公司如果空降一个经理，
嗯，
看村长最烦人，对吧？这种人滚刀肉什么都不听，然后你呢地位还挺高，
嗯，
你跟这个大老板已经挺熟的了，对吧？你已经经历过6任产品经理了，啊，从福克森时代就莫耶斯这个范加尔
全都跟过，
全都跟过，对吧？不行，我就得把你弄走。我他妈就得弄你，咔使劲弄，使劲弄，先把这个球队的明星 这个程序员弄走了，
嗯，
然后就把你弄走，
嗯，
就是侮辱羞辱你，
嗯，
各种羞辱你，
也不给我饭卡啊，
对，各种羞辱你，羞辱你了之后，然后我说跟老板说为什么羞辱他，
嗯，
他妈工资太高，
嗯，
养着他干嘛呀，
嗯，
我给你找一个，
嗯，
工资比他低点，
嗯，
花点钱就挖来了，
嗯，
那大牛逼，
嗯，
上赛季亚军，
嗯，
国际米兰的牛逼门将，
嗯，
操来了，那出球型门将，
嗯，
老板说出球啊，哦，可以。谁知道是出球型门将啊？
嗯，出球，
出球型门将啊，不会
带口音的啊，
不会守门，
啊，
不会守门。这个欧冠小组赛是四支球队六场比赛，
嗯，
对吧？
嗯，
主客场六场比赛，
嗯，
丢了18个球，
我操，厉害呀，
嗯，厉害，非常厉害。
我一直觉得足球队那么多人里，只有门将应该不是走后门的，
嗯，
因为首先门将这个职业他人少，
嗯，
就你一个，你还是走后门的，
一般都这么觉得。
嗯
嗯，如果你看了曼联的比赛，就不好说了，
就太明显了吧？这也，嗯，
特别明显，啊，特别明显，连现在到什么程度啊？你看那些体育 UP 主啊，
嗯，
跟足球没关系的，
嗯，
跟英超没关系的，
嗯，
全做曼联视频，哎呦，素材太多了。
嗯嗯，
这礼拜奥纳纳有素材，
嗯，
下礼拜安东尼有素材，
嗯，
啊，马奎尔有素材，
嗯，
霍伊伦有素材，
嗯，
我素材太多，
嗯，说明还是有流量，啊，
流量特别高，
流量
确实特别高，
啊
流量确实特别高，
嗯，
所以说起来吧，我还是，当然我这个有时候吧，其实你说以前这个年轻气盛，现在岁数大了，轻易不跟别人吵架留言，
嗯，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曼联这点事儿，实在忍不住，嗯，还是做一些幼稚的行为，在网上进行一些留言，
还是有信仰啊！
哎呀，
嗯，
太头疼了，太头疼了！
嗯，
希望借这个村口的吉利啊，
嗯，
每次来村口有曼联比赛，曼联大部分都赢不了，
嗯
啊，希望借村口的这个吉兆，
嗯，
今天晚上利物浦一场大胜，
嗯。借村口借吉兆不太好记啊，村口凶兆多 啊
没有，
啊，
有吗？
有凶兆
有吗？
有
不需要吧，
嗯，是吧？我看了一眼，你可能也不太需要，
应该是不需要，
不太确定啊，
嗯。
反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们聊过了数码，聊过了感情啊，聊过了体育这那的啊。这个滕家鹏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啊，然后就给念这条留言啊。
他说：“集数码评测、音乐品鉴、嘉宾感情生活、F1 足球、篮球、手游、旅游、综艺、工作、人际关系、娱乐八卦、揭露各行业乱象。”听友圆梦等等一体的播客，也就是村口了，真是无法超越。
还有音乐品鉴的什么时候？
对对，我还真做过音乐品鉴的节目，
做过
牛逼，
牛逼，
牛逼
啊！说到这儿呢，我们该给总结一下上期节目给我们播出以后打赏的朋友了啊。
嗯，我们也总结一下
啊，要就给念念啊。
感谢任海潮潮、大马张、小号的 XL、啾啾的风、家境贫寒的小唐、东边日出西边润、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巴里石董屁那啥，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牛肉炒饭5488889，芝士蛋汉堡的血泪，你为什么爱上了他？温森利救小刘，王冠彤，部落太阳灵，感谢你们，村口 F 在你们的支持下也会越来越好。
上期节目确实火啊，这么多打赏，
对对对对，
嗯，
大家尽量不要取英文名了啊，就是他那的，或者那汉语拼的也不太好啊，且拼的啊，
嗯，
基本上呢，我们开场就开到这儿啊，然后上期节目聊了聊这个，上期和上上期都一直在聊手机啊，这期其实没什么可聊的了啊，但是也有愿意听我们聊手机的，
确实
说说，
确实有啊，
说说，
比如这个魏大力嘛，
嗯嗯，
他说了这期听的挺爽，我爱听村长老王大潘正经聊数码，算不算咱听友群里的异类啊？
魏大力
这个
是，
我觉得不算，
不是，
这是对的。
魏大力，啊，魏大力是一个老
有的聊是听友，
老有的聊听友，
啊啊，
他的这么多年了，魏大力真的是从。单身刚参加工作开始听，到后来搞对象，到后来分手，然后又搞对象，然后跟媳妇儿结婚啊，经常互动的那会儿。
你咋这熟悉人家的人生？
因为是老听友，确实是老听友了，
嗯
啊，确实老听友。
那时候听友少，你知道吗？都能记住
啊。
对，然后他真的是爱数码爱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一般啊，这个当时你想做有的聊，从如果算起来十多年前了，
嗯，
黑莓从没空听开始，
嗯，
真的十多年了，
嗯，
从那会儿开始呢， 有些人年轻不懂事儿，
嗯，
或者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些高薪的东西，
嗯，
情有可原，
对对对对。
但是喜欢到这个岁数了，他又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但我觉得他不是异类，因为我听咱们的节目，我也是这样，我特别喜欢听这个村长、老王、大潘，包括这粒这粒瞎砍也行啊，就是砍数码，
对对对，
就是
因为那时候呢，啾啾闲着。
啊，
像我
对
他就不用想啊。
像我自己说话吧，
啊、
就是比如我听节目听多了，我自己说话，我听着我嫌烦，
啊、
就我觉得烦。
啊、我听我说话也烦。
对，然后你们聊数码的时候呢，我那也听不进去，然后就能放空，旁边还有人吵吵嚷嚷，
就像
觉得挺热闹。
有些人喜欢在比方说工作学习的时候放个视频，
嗯，
吃饭的时候放个视频，
嗯，
视频就像白噪音一样，
嗯，对对对，
给自己心灵洗刷一下。嗯、说什么其实不重要，
对，
对说对不对也不重要，
对，
反正我们播客。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吗？
就要这种根本不会往脑子里钻的。你像老王说这个公关的事情的时候，那往我脑子里钻，我开着车都得乐，都得听。那你们说数码不一样，我就能放空自己，因为它不往我脑子里钻。
而总结一下，这礼拜其实也有一个新品推出啊，就是这个 vivo S18。不过和前两期节目我们两周一路不同啊，前两期我们都是攒了太多的数码，所以基本上除了数码没说别的。但是这一期只有一个 vivo S18， 所以简单的过一下吧，也没有别人，这在座的仨人啊，除了我，可能这俩人也都没见过这机器啊，
嗯，
所以让啾啾给我们念新闻，我给大家简单点评一下就得了啊。
vivo 于12月14号正式发布 vivo S18 系列手机，均搭载 vivo 自研的 AI 蓝芯大模型。 vivo S18 硬件方面搭载高通骁龙7+3，其中仅16加 512GB 版本为 LPDDR5 内存和 UFS 3.1 闪存。屏幕方面 6.78 英寸 2800×1260 分辨率， 120Hz 刷新率，10比特色深 OLED 屏，全局最高激光亮度为1200尼特，局部峰值亮度达2800尼特。影像方面呢，后置采用5000万像素主摄加800万像素超广角的镜头组合。电池方面 ，vivo S18 硬件内置5000毫安时电池，支持80瓦快充。2003年12月22日正式开售，售价2299元起。vivo S18 Pro 硬件方面啊，搭载联发科天玑9200+处理器 ，LPDDR5X 内存以及 UFS 3.1 闪存。影像方面，后置采用5000万像素主摄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加1200万像素人像长焦，其他参数和 S18 类似。2024年1月13日起售，售价3199元起。我有点惊讶，2024年1月13号起售，
接受不了是吧？
感觉时间过得有点快，
是吧？反正这个 S18 这个机器呢，怎么说呢？简单来说，用的咱就说标准版啊，第三代骁龙七，安兔的跑分大概。100万左右吧，这个玩个王者荣耀问题不大啊，原神也能凑合。然后 S 系列呢，大家都知道 ，vivo S 系列的核心就是主打人像摄影嘛，就和什么 CV 啊、什么 Reno 差不多吧。包括最近发的荣耀100也都是主打这个的。然后 S18 核心优势是这个影棚级的人像和首发的影棚级柔光环啊。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突出的卖点，就是轻薄和长续航啊。 S18 整机重量是185克，厚度 7.45 毫米啊，如果没记错的话。相比于上一期我们聊的什么1+12 Realme GT5 Pro 那种巨厚重的机器来说啊，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当然内置5000毫安时的电池，在这个厚度和重量下也显得特别有点不容易啊，
有点满啊，
就挺好的啊，就这个重量和机型很难做到那么大重量的电池啊，然后再加上这个你绝对不用质疑的这种人像的拍照实力吧，就搭上它这个简约的外观设计，我觉得 S18 面向的这种女性用户的定位啊是非常精准的。如果你的刚需是这种拍人像，然后价格不能太贵，同时追求轻薄的话，我觉得 S18 是一款可以购买的机型啊。2290元这个标准版其实价格也还可以，当然这个缺点也不是没有啊，比如说 S18 有一些妥协，比如说我想想，有它是单扬声器啊，然后是转子马达塑料边块啊，而且还不支持比如说什么红外遥控啊、双频 GPS 这些，在音质和触感上吧有明显的短板啊。然后说说对比吧，就是从定位上来说，基本上 S18 的竞品应该是，我觉得近期发的机型应该是荣耀100吧，我觉得应该是荣耀100。荣耀100在配置上，荣耀100的配置亮点应该是 P30 屏幕调光，然后有限的充电速度以及它那个 C1 的射频芯片啊，其他参数和 S18 差不多啊。 S18 的缺点基本上说一般也有，比如说塑料马达，塑料边块、转子马达，然后短焦指纹等等啊，这缺点是共通的。然后 S18 的卖点就比较明确，就是人像摄影和它这个外观设计啊。拍照方面 S18 前后有这个物理补光，暗光效果明显是要比这个荣耀100好的。然后电池呢，荣耀vivo S18 更大，然后机身反而更轻薄。另外 vivo 在这个 Orange OS 新系统上集成了自研的这个 AI 啊，之前在那个 X 系列上也用了，那个大家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反正从我的实际体验来看，今年下半年出的所有手机里，我觉得 X100 系列的这个拍照观感是最好的。然后 S18 同样是出自于 vivo， 从那个算力上和这个算法上应该是明显继承了 X系列的这些优点吧，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来说，我觉得怎么选呢？如果你非要在荣耀100和 S18 里选的话，如果你选一款，想要一个性能要求不高，喜欢四曲面屏，对护眼要求比较高的，你选荣耀100。然后如果你预算有限，但是要求手机有设计感，同时拍人啊或者自拍啊都得好看的话，那么 vivo S18 的优先级应该是比较高的。反正两款机型都是主打线下啊，如果你对这两台有兴趣的话，建议去线下试一遍自己看看去啊。
听上去还是 S18 的相对来讲优势多一点，你如果护眼有需求，你放下手机最护眼，好吗？放下手机，
小米那边也是这么说的，
放下手机就护眼，护眼就有点扯淡了。比方说，你说我今天给你出一个甜点，然后这个巧克力什么慕斯，它的特点是低糖，你要低糖你就别这么吃它了，对吧？你又怕眼睛也快瞎了，也睁不开了，对吧？1500多度，然后呢你还要护眼，有点对，就跟你比方说你微波炉，我怕微波，然后呢天天拿着手机，对吧？手机辐射 WiFi 辐射，你就不要顾此失彼，有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啊。
反正今天老王也不在啊，这个爱否的朋友没来啊，凯伦也不在，然后这里尽可能的想把我们往那个数码的专业方面领域靠一靠啊。
不是，搭两句话要不然太干了，看你拿着手机念稿，我都有点不忍了，
总结一下嘛，
都不忍了。
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就是村长很低沉，然后很他的频率很相似，就太像这个
催眠是吧？
没有粉皂了，
他没过脑子也。
对，然后基本
这都是我在家总结出来的，好吗？
就是因为你总结过嘛，所以就念的时候不需要过脑子了。
因为这段不重点，所以我想尽快把它过去，你知道吗？
行，
我们重点是什么呢？就给念两条留言啊，最后两条了，
还有留言呢。
我们这个上一期节目贼火，留言特多。这个蛋炒饭 rice man 哈，蛋炒
饭米
饭
的米字儿没学过吗？
rice man 他说了啊
，rice man。
手机这块是聊得真好，但是究竟感情史啥时候安排一下啊？和和小蔡说了啊，希望以后能多请嘉宾来上节目，多些新鲜血液。听到啾啾和小导演复合了，我真的好伤心。好马不吃回头草，难道全世界只剩下小导演这一个男人了吗？说得好。
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点啊。这里也是今天来的路上才听说的啊。
啊，
说他妈的
本年度 B 站这个弹幕之选啊。
啊，对对，这就是这反应啊。说怎么他妈的能复合了呢？
就是我每天都在群里说，看得出来这里你是一点不看。
这里不在群里，
我不在群里，
在那个群里，
我就不在那个群里，我只在灌篮高，不是街头霸王这个群里，
就是在街头霸王这个
群里
啊。
你说了
没说
过？我说过很多次，
复合了。
从那个小导演怎么来找我，
没有，
这里你还回了，你说你我就想看到他，我就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
那不好早之前了，那好早之前了，
对呀、啊，就从那个时候呀，
那会儿那都是。那个请法务请律师的那个之前的故事了，
对
呀、啊、翻篇了，当时的故事是进入到法务阶段、啊、然后法务阶段还没有一个总结呢，又开新章了，那谁知道啊。对啊，没想到又复合了。
杰里你经常在群里面啊，你现在真的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根本就不看我的消息。
没有，最近好长时间没说了。你法务故事我就
对对对，最近确实我证明啊，那个街头霸王那个，我那个群原来叫灌篮高手、现在改名叫街头霸王了。街头霸王那个群好久没说话了啊。
对， 啊，
一直就在那个村口的听友群里聊、啊。
这个、事主要他也没什么更新啊。
啊，法务事没更新，还是小导演没更新？
就这两个事情都还
没
有更
新
啊。
新反正不重要啊，但是大家都非常关注啾啾这个最近的感情情况啊。
嗯，
啾啾确实有些积压的话题没有跟我们说。
我以为你要说确实啾啾有些积压的这个身体问题，所以才找小导演啊。积压的话题
确实有一些积压的话题，我们说了好久没有跟大家展开聊啊。
嗯，
我们一直聊数码，大家也有点不爱听了，说这个。你们每次开口开篇这 slogan 啊，都是最胡逼的什么科技数码脱口秀啊，胡逼在哪儿呢？今天我们胡逼胡逼，我们今天主打一个胡逼啊，就接下的什么话题呢？就是，好久之前就不去到德国嘛，怎么活着回来的呀？啊。
啊！
我积压这么久，这积压的有点多了，是夏天的事儿了，好像。
其实连我自己也不太记得了啊，但是就还是那样。就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之前去英国的时候，我觉得我英语其实挺一般的，但是正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去了德国之后呢，我觉得我英语真好，就是这个德国佬啊是说德语的，但是呢，
德国人好不好？别引起国际矛盾就不好了啊。
但是呢。就是，但是我肯定是不会说德语的，这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吧？然后呢，我跟他们说就说英语，然后我发现他们的英语还不如我呢。关键是他们见着我，他们也主动说英语。然后我记得有一个，
他们也不觉得你长得像会说德语的啊。
但那确实我跟德国人长得比较不像，我们印象
比
较
人不
可
貌相，
比较不像。
今天群里一听友推我一个什么。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哪一美女啊？一张嘴河南话说的老地道了，
人家在国内生长的啊，
对对对，活可牛逼了，我操！
那不一样嘛，我肯定都嘟啦。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就一个是正常的生活，第一天去肯定会觉得比较奇怪，因为你在哪里买什么东西，然后你都不是很熟悉，尤其是德国开手机卡这个东西，它真费劲，
特别
它需要你买完手机卡，你想激活它，你需要面，就是你真的要和它。视频就是你要和当地的，
我这手机都没激活，我怎么视频、啊？
就是你把手机卡插进去、然后你要上他们的官网去激活这张卡，激活这张卡，你把激活的一大堆东西都填完，其中你要填一个什么区号还是什么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于是我就开始一顿乱写，然后在我试了大概20多次之后，终于成功了。
这也能试出来、啊？
对，就是一个什么区号
10000，
我猜可能、
啊、
我在网上搜了各种德国区号，但是填进去都不对、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让我填点什么，我就胡编了，真的，我胡编了20多次。真对了，
看不懂啊！
我翻译了呀，网页是能翻译的，就是区号，翻译出来就是区号。我上网搜德国区号，我每个区号都试了一遍，都不行。
翻译可能还不如不翻译，真的、
啊。然后反正就是你把这个大概填了3到6个网页吧，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好多呀。所有信息填过了之后，你要下载他们一个 APP。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是邮局的 APP。然后你要跟他们邮局的工作人员视频，然后你要排队等他跟你视频，然后拿出你的护照，然后跟他视频确认一些信息，这个叫实名制，就是我太费劲了，关键那个人吧也不太会说英语，
只会对着视频 pardon。
你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开一个中国移动全球漫游呢？
我开了、
啊，
但是没有办法用地图。
哦哦，
对，我开了，我是漫游，不然我早就，我跟你们说，
不敢说、啊，结果
我为什么淘宝买卡本来到那儿都不用管，可以直接用，我没淘宝买，就是因为我全球漫游免费，
是啊，
然后结果到了那儿，我发现所有的打车软件、地图我都使不了，
确实，就是、
我没法导航，
悲催的国行 iPhone。国区用户
就是我没法点外卖、我也没法打车、我也没法导航、我咋使啊？
啊，你国区用户，你还没有别的区，
对，
这个 iPhone 确实不好使啊，确实不好使，又验证了我节目
别的区也不行。
开始
只
要
是
这么说，Google 你安卓更邪逼了。我跟你说，你拿一个国产的，你到那儿就纯傻。
手机卡，
我在北京用安卓也跟用在美国用没区别，你知道吗？
就是手机卡的问题，就是联通、移动它就是不，还有电信就是不允许你用那个谷歌的地图，
是不允许，
是不允许。
但是它有太多的软件都是用谷歌地图的基础上去操作。
国地图可傻逼了，我跟你说，我就是开国地图。
你知道我当时机场落地，我要打车，我不打车我什么都干不了嘛。我打车是开 VPN 打的车，我不开 VPN 打不了车。
别瞎说了
。
然后
开某软件，
我就只能赶紧去买个电话卡。然后关键是这个邮局这个女的呀，她也不会说英语。我也不会说德语。然后我就告诉她 English thank you。 然后他就 OK， 然后那个，然后他啊说了什么我也听不懂，我就
那你太英了
，Pardon，
你说应该说你会说、啊、中文吗？
他跟我说他会说英语，然后但是我听不懂他的英语，就是。他们的英语太差了，然后最后我
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你英语差成这样，你
就是他跟我要，他跟我要护照，就是你这
是
postcard 不就完了吗？
passport 的
passport 的，
反正真的
嘛，卡的
明信片，
他一直跟我说卡卡有卡，我说我卡，我是我卡，就是然后我就
我的卡停在家，
你能明白我这个实名认证之艰难？他一直跟我说有卡，我说。我卡，我就
我卡，
然后就是
努不下去了，
反正就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尴尬，最后我懂了，
大学生吗？现在这大学怎么回事？
我听不懂，
我英语这么垃圾，我也不至于像你。你这样，
但至少就是你、我，然后至少你跟我要一下，然后后来我就懂了嘛，要护照嘛，我就给他看卡，然后他。啊对耶耶耶，然后我就好买卡，然后我就 OK 买卡，然后他让我读一些护照的编号啊，我的名字啊，然后他让我把这个卡拿走，我就 OK， 然后我就拿走，然后他让我背诵我的生日。我就背诵了，他让我背诵我的护照号，我傻了，我说
那谁背下来啊？
我能看一眼吗？他说不可以，我说你要我的护照号，他说对。我就、我说我会背我的 ID card 的、然后我只会背身份证号，
人家没有 ID，
对，人家不认你身份证号，
然后他让我背诵护照，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以后你们办这个卡，你们提前背一下你们的护照号，经过我跟他多方协商，他允许我看一眼，然后
不提醒一下大家，在国内买好淘宝的卡就好了，
对对对，
不要像啾啾似的到当地办、
对，这个对，就可能对他们来讲，他觉得可能因为在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护照可能就是他们的身份证了，
他们没有身份证，你非要被办号，你就报个护照号。
对，
他们什么证件都没有。
他要求为了证明我是本人，让我背诵护照号，
啊、
这个对要求对我而言真的有点难。
要不然让你整一医保卡，你也没有当地医保卡，他们就这俩东西。
医保卡和身份证是一号啊，
你就当地医保卡你也没有，就这俩东西、
然后就没有办法，最后就是我努力的，他看我可能比较善良，最后也允许我看了一眼。
公司领导也没想到你国外生存技能如此之差。
我们准备了那个国外的电话卡。
主要是像就是出差和我们出差不太一样，像我们出国都是组团去，有人给安排好了，就是下了车上哪个大巴，我们住哪个酒店，我们去深圳和去这个拉斯维加斯其实区别不大
的，
你知道吧？
不跟当地发生过多接触。
但、我不一样，
我是
那个 only， 你知道吧？就我自己。对，然后
only lonely。
对，所以就是就但我发现 Uber 是一个很好的软件，因为我和司机沟通，它能够就是跟微信一样能直接翻译，所以我只需要打中文，他只需要打德文，我俩无障碍沟通。对，然后
都给翻译成英文，然后俩人谁也看不懂。
我翻译成你手机的这个语言，对，非常棒，然后很好用，所以我打车是没有任何困扰的，而且 Uber 的定位在国外是极准的，就是你基本打到哪儿，它就是这儿。
不然那人家打的也不能偏啊。
不是，他一旦偏了，这地名我也不认识，
就丢了直接。
而且很多国家，尤其是像欧洲的这些国家，它都是以建筑物，编号为地址的，所以你不会错。你不会，你就这一个建筑物编号，
对，非常准。它不像说你经常会偏什么的，没有这种问题。
如果有一些地儿，你比如说像意大利的某些城市。你就到不了，那就真的到不了，你车到不了，你查也查不到，你上别谷歌地图了，什么地图你也搜不到，你就到那儿只能自己再问去。
对，
不是这样，大的城市你都是以建筑。
然后你看，我办完电话卡之后，出行问题解决了。我主要会发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进不了酒店，是因为我酒店订的当天的，但是我到那儿的时候是当地时间的上午七点，七点这个时间酒店不让我入住，
对，
然后他跟我说让我下午15点再去入住，然后
先去流浪、
七点的时候超市也不开门，我就只能流浪，然后我就，但是我非常棒，就是我把包裹寄存在了酒店，然后但是他们是同意的，
哪个酒店都同意，
对，非常好。然后我寄存了，寄存了之后我就找电话卡去了。你别说这超市开门真早，因为我寄存完了之后，
你还是超市买的电话卡、啊、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超市卖、他们的卡，这是我百度查提前查了的、我不知道哪卖了。
你就不能淘宝买一个到那插上就用了？
因为我全球通，我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就百度查哪儿德国哪儿能买电话卡，他们说超市，哇塞，我就转头一看，我一看我那地图，哇，旁边麦德龙，然后我就去买了， 买卡就更尴尬了。
嗯，
买卡我就跟那个会员那个什么会柜员，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需要一张 SIM 卡，他问我什么是 SIM，然后我就说一张 card，
就是 Sam 他弟弟啊，
然后我就说一张 card，
给你一个亚马逊，
然后
英文 card，
然后
Show me your card，
他们就只能听懂很简单的英语，然后就举起我的手机，我说 my phone，
Schmid
的。Card， you know，嗯，然后就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 SIM，嗯，然后他就是 card， 然后，嗯，哦，然后他带我去了，我一看，哎，这对啊，这个货架对，因为他那个就是百度上说那几家运营商，
嗯，
他就给了我一张，我就交费了，
嗯，
然后我就说没有卡，他只是一张纸片嘛，
嗯，
我说我的卡呢，哎，你的 card， 我就跟那个收银员说，收银员是一点英语不懂，他就推我，他就推我，然后他就把我推出来了，推出我也交完费了，交完费了之后我没有卡，
嗯，
然后我就想我这个手机。eSIM 了，现在我好歹需要卡，eSIM 也得有个号吧？
你看，国行 iPhone 再次暴露了缺点啊！
然后我觉得 eSIM 我也得有个号吧？他给我那一张纸上有一个28位数字的号，
嗯，
我就说这是我手机号，这德国手机号是不是有点过长了？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使，因为这只是个号，
嗯，
那这个卡也没到我手机里，我也没有办法激活。
嗯，
于是呢，我就去了那个服务台。服务台那个小伙子好呀，他会一点点英语，我告诉他我需要一张 SIM card， 然后他不懂什么是 SIM， 我说 phone， my phone need a card， 然后他哦，然后他就看我这个，他说，然后他把我手机拿过去了，他开始给我弄了半天之后，他说弄不了，我一看他在干嘛呢，他在拿我的手机给德国的运营商打电话，他跟我说打不动，打不通，
嗯，对，
我说我 China member怎么能打得通呢？然后你不觉得很离谱吗？我说他打不通，他就对了。他怎么打得通？他打我的手机给德国的运营商打电话，然后我说我需要一张 card， 我认为我应该 first I need a card。他说哦 ，I know。然后他跟我说我买错了。他说你买的是一张充值卡，
嗯，充值卡可还行啊，
那28位数字是用来充值的，
理解了，
他给我打电话是在帮我充值，但发现我打不通那个运营商的电话，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需要的是一张 card，我是不是应该 first need 一张 card 进去，然后他又把我带到了那个货架，给了我一张新的，哇，那个里面瞬间出现了一张 SIM 卡，我才拥有了这个手机，
高级啊！
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了，我至少花了150块钱人民币，
150人民币
那也不贵啊，还行啊，
我已经花了150欧了，
就是那张卡很便宜，但是那一张充值卡很贵，对，
那不是加起来才150吗？充值卡也没，
但是那张卡到现在他也没有用完那里面的钱，
嗯，
因为我充了太多的钱，
嗯，
我买了那面值最高的充值卡，
嗯，
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什么，嗯，就是他给我就去交费了，我还想着德国手机号，
确定是人民币100块钱是吧？
就是从欧元转成人民币，欧元很少，
啊，那也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吧，
没多少钱，嗯，还行还行，
嗯，
我随便办个马来西亚、泰国电话卡也，嗯，也这点啊，
你确实这个。这个当然人年轻嘛，闯劲儿足啊，说好听一点。你这个整个
没脑子，你就真说
整个的流程都非常不对，
啊，
对吧？你去到一个，你去哪个城市德国？
慕尼黑，
啊，慕尼黑还算大城市。
你又别提这名儿，因为刚把曼联淘汰了，
没事，慕尼黑还算大城市，啊。
说到把曼联淘汰这个，我去，
这你也能接上啊，
我去那个慕尼黑是拜仁，
啊，
是吧？
拜仁，
我去拜仁主场的时候，
啊，
就更有意思了。我去那个主场玩，然后他们不是有那个博物馆嘛，
嗯，
就是然后我本来想买点什么东西，
嗯，
结果我到那儿人家下班了，
嗯，
下班了呢，然后我就说那个
你在那边也下午起是吧？
不是，我是工作完了才能去，
哦，
对吧，
哦，
我不能我不是去玩的嘛，
嗯，
然后我到那
之后人家所有都下班了，
我6点到的，但是
五点之后所有你去干嘛都
然后我就说那我什么都不买我看一眼行吗，
嗯，
他说你能在外面看一眼，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嗯，
看了一眼之后我发现那个价格不是我所能消费得起的，
嗯，
一件球衣和人民币1000块钱，啊，
差不多
我太贵了，淘宝只需要19.9，
你那不可能倒没有那么便宜啊，淘宝80-90啊，80-90也是假的。我，你像我在巴塞罗那看一个西班牙人的比赛，他妈买一件捂脸球衣花我1000多。
嗯，对，
都很正常。
关键他也没签名什么的，就是一普通球衣。
没签名，正版
球
衣都这
样。球衣版球衣有号。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他们在他们那个体育场外面的草地上，像一个是一个房车营地，就是他们会在可能那些人就是醒来就直接去看球的那种，也有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是因为有很多外地来看球的，就开着房车来，
对对对对，就等着曼联来喊特拉格下课，啊，就是一直憋着呢，
这样啊，就是反正就会住在那儿，然后但是我看他们的房车很帅，然后我的同事跟我一块儿嘛，我就说咱们去跟他们聊。
你是几月份去的？
主要我饿了，然后当时我看他们在做饭。
9月份去的吧？
我不记得了，
八九月份反正、
那会儿正好没有比赛，休息的、然后我就看他们在房车在做饭，我就想着那我就唠两句热情一点嘛，然后我平时不去，
你连买张卡的都不会，你还想跟人唠，
德国人唠两句，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社交牛逼症，
我是艺人嘛，然后我的同事不去，然后我跟他们说咱们一块唠唠，没准他咱们能分点，这样的话咱们晚上就不用去吃晚饭了，因为他们在做可香了，因为房车嘛，他们在车下面做饭。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是一对夫妻，一个老头，我就跟我先夸他，我说了一个标准的房车的单词，现在已经不会了，当时现查的、然后我就说那个 so cool， 然后他看着我一脸懵逼、啊叭叭，然后开始说了一堆德文、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俩就相视无言，然后我想了一下，哎，我高估了德国人的英语，我说 you car very good、然后他就瞬间懂了、瞬间懂了，超级开心、然后他把他的老婆就叫了出来、他的老婆是一个看着、我觉得应该有40多岁一个女的、
然后你跟她说你老婆不如我，
我说 you are sweet， 然后她一脸懵逼、然后就说 beautiful girl、然后她就
你到哪都是瞎逼乱拍的节奏是吧，
没有办法她听不懂、然后你知道瞬间我就觉得太棒了，这交流简直无障碍然后我的同事远远的他们蹲在那个足球场的台阶下面遥遥的看着我、然后看着那个大哥，然后我就看着他们的饭，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流嘛、我就看着他们在做饭，然后我就指着他那个锅 good、然后他就端了一
连个 delicious 都不会说，反正是
他听不懂、我说了他也听不懂，
你也不会说，你别知道了
我会，我说人家的狗都 delicious、然后就是
狗 delicious 还行我操
然后那个大哥看到了，然后我说他炒的这个东西嘛、他就端了一盘子要给我、然后我就觉得我看着他炒的比较少，他也就够两个人，因为他煎的香肠、然后我就掰了一小块、然后我就那个 thank you you good、
就这几个词来来去说反正是、
然后我就举着那个肠我就回去了、我同事说你真要着肠了、我说不仅要着肠，我走的时候那大哥还要偷兜给我钱、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给我钱、
让你学学德语去，
然后那个然后我同事跟我说是因为那段时间德国有非常多的难民、对、然后我可能在他们看起来
要饭的
像一个难民、对、
七月份的时候德国办了一场这个就是大众的 T 系列，就特别经典的跟公交那个小巴似的、那个 T 系列几十周年的一个全球的活动、就全球来了好几千辆的T 系列露营车，所以我估计也有好多那个时候就是风靡一阵儿、大家就那当时那个活动办得特别炸，来了十好几万人，好几千辆车，全球都来的啊。他在德国，因为我看了那个活动介绍，其实在德国有特别多的这种就是房车营地，因为他们地儿又大，有村儿，然后那个然后大众做的也比较好，就开着这车满处走，就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好的设施，没什么其他东西，就是接水接电，然后给你准备好的，所以有很多这种地方，也比住旅馆省钱，对吧？所以去开车看拜仁，反正不一定凑凑热闹吧，可能。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就是留学的时候，感觉外国人是不怎么跟中国人玩的。但其实我不管去哪个国家，我的体验，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很热情的，就非常热情。你看，他又给我钱，又给我香肠呢。就是他虽然觉得他可能觉得我是个难民啊，
你惨。
但是我当天也穿了一个 logo 很大的一个。这个衬衫一个某品牌的、有可能、反正就是他们觉得
这号就不是你穿的、
对他们可能觉得我像难民了、然后给我钱，但是我没有要钱，我只要了一点香肠、还挺好吃的、然后
还是去要饭去了、
然后你像我工作的时候在有一次在十字路口等车，我太累我就蹲那儿，我估计外国人没见过我这么蹲的，因为有一个骑车的老头他停下来了看着我、哇哦、他觉得我很厉害、因为我蹲在了马路边、然后跟我的同事聊天、
他是不是觉得你要跟老王那样小 便池大便的感觉。
没有，就是我蹲那跟我同事聊天，然后那个老头骑着车先过去了第一次，过来了第二次，又过来了第三次，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于是我就，然后我就招呼，因为他冲着我哇哦，然后我就招呼他，然后招呼他，我们又一块聊天，就是我觉得很开心，就处于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也听不懂我说什么，然后我教他蹲，他也不会蹲，然后
他
蹲不下。
他其实问你那租房吗？附近，我带您看看去啊。
就聊了点什么呢？聊了，他问我们为什么要蹲在这儿，我说我们在聊天，然后我在等，
这也能成一问题。
我在等 Uber， 然后他说哦，然后他问我是来干嘛的，我说我是来看车展的。他说哦，我们那个车还挺好的，然后但我知道那个中国的车，他说我知道 Neo，就是未来，然后我就啊 ，Neo 在德国做的条，就聊这些东西嘛，就你知道吧，就半听懂半听不懂，反正大家聊得很开心，然后
俩人都互相练口语，反正是，
对
啊，
就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然后包括
不是我，你别说德国人了，我在走在马路上看一个路口，一姑娘大姑娘蹲那儿，我也心里哇哦一下，我这人蹲这儿干嘛呢？
对对对，
有时候大风天里看那姑娘蹲在路边扣手机，我心里哇哦。不他妈冷啊这种感觉、
对你挖我，然后我说、然后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你三次了、你干啥呢，然后我就聊起来了，
你再不跟我搭话我就报警了
就
是打电话
就很有趣，包括看车展也遇到了很多外国人，还我还邀请了很多外国人帮我拍视频，就想不出来素材的时候就让他们拍嘛，
对，确实你真不知道怎么说啊、你让外国来自己说吧，
厉害、
就是不他们会说一些很简单的英语，我也不是完全听不懂，哎后期姐、
啾啾的你别看这个技能不高，某些技能不高，但是生存能力确实非常的高，
就是豁得出脸去，
没有，他没有豁得出脸，他没有脸这个概念，并没有在豁，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豁，他觉得这很正常，很普通嘛。你比如说你要脸，但我豁出去了，这叫豁。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就最牛逼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不存在下决心的过程，
对，
没有，
我逐渐就融入了，因为我。
就很正常，我他妈说的就是英语，你听不懂是你傻逼，
对， 对吧，就是纯自信，是吧？
对，
啊、
对，然后因为我第一天去超市，我还买那个袋子，他们是牛皮纸的购物袋、然后还有那种布的袋，因为牛皮纸便宜，但也很贵，6块钱一个。然后我就觉得这玩意儿这么贵，我每天去超市都得买一个。直到我看到了一个女的，她买铁盘子装东西，然后我就跟她聊，我说这盘子多少钱？她就告诉我了，那个盘子和人民币才3块钱。我说哇塞，聪明啊，姐姐。于是每一天它是那种特别大的，然后因为德国的工业可能还比较好，它那个铁盘超好，特别大的烧烤盘，所以它能装很多东西、然后于是我回来
装什么呀，
就是装去超市买的水啊啤酒啊零食啊，
盘是平的吗？
不是，是烧烤盘，你知道吧，烧烤盘儿，大托盘，
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深度，但很大的托盘
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举起来特方便，而且还便宜。我成功带回家了3个烧烤大盘，哇，就是我觉得这比买购物袋划算多
了。
它非常好放，因为它并不厚、
托运回来了。
对啊，放箱子垫底，然后上面放衣服不就好了？怎么能扔呢？质量超好，我为什么要扔？
3块钱一个盘儿啊，
这里头开始挠头。
我那个在国内真的要卖很贵，因为它很厚，然后很大。然后我在家每一次现在弄火锅，往里面摆个菜，摆个水果，哇，太方便了。我还分给了我妈一个，我跟我妈说这是我当时买零食的时候那个德国的。
我妈那个年代出国都不会弄仨铁盘回来，
那我买了也不能扔了嘛，它比购物袋更划算。这个也给大家
一
个建议，
不是
一
东西，
就是如果你们未来去国外。然后要去逛超市，
你
可以考虑。
不要给人瞎提建议，好不好？
听众别听他的，别听他的。
有的时候这种盘子啊，然后包括储物箱啊，真的都比他们的购物袋
买一个
购物袋贵。
你买一个这个反复利用的购物袋回来还能做个纪念，对吧？你弄一盘儿，你说没有那个自己出去带的习惯啊？发现了，就买一个那种布的，或者是什么，反正类似这种袋可以反复利用的，你还可以就是留个纪念啊。下次去哪儿再买一个，弄仨盘子回来，对吧？
不是，它是烧烤那种盘子。现在我在家吃烧烤的时候，那盘子摆一溜羊肉串，我巨贼棒。然后你吃火锅、菜、肉，这一个盘子都能摆下。 特别棒，
自个儿摆出一自助来，你知道吗？
啊，对，就这效果，啊，太棒了，就是一个小技巧，
这小技巧可以，
真的，这是我跟德贵
学的，这就是买错了，朋友们啊，
他教我的，啊，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聪明，
谁这么教你的？
德国的那个小姑娘教我的，
国际游啊，哦，小姑娘跟你一类，
对对对，我看她这么买，然后我就跟她学了，因为她确实只需要购物袋一半的价钱，
德国小姑娘出来就乐，又蒙一傻逼的。
不是，是我在超市门口碰见的他，我就问他嘛，我说这个盘子多少钱，然后他就告诉我了，只需要欧元怎么碰，
他呢就是寻常打猎，然后看有连续来两天天天要购物袋的人，然后他就去货架拿一个烤盘，然后在你旁边傻逼不知道看得懂看不懂，啊，看懂了，然后来上钩了，上钩了，跟服务员说，服务员去买烤盘去了，然后他回去，服务员说可以。哎，不错啊，卖今儿卖出烤盘，
没想到卖出去仨，
提你一块，三天卖仨，一天一块，
说这东西搁十年没卖出去了啊，
可以。
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慢慢的，我就会发现有一些他们晚上，然后因为我旁边有两个超市，然后这两个超市价格有的时候不一样，于是我
比价去了，
对，
是吧？
我两个都会逛，因为他们每天晚上像树莓啊这种水果都会特价，树莓面包，包括面包会福瑞嘛，然后你就可以去拿。
跟 Jenny 面前尽量也不要提树莓，
为啥？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来吧。
树莓的，树莓很好吃。
Jenny 这忌讳太多了，
不忌讳，不忌讳，不忌讳，谁还没年轻过？
对，然后就慢慢的就融入了嘛，然后我会去，因为晚上我下班也晚，然后去他们的超市会有一些免费的面包，然后就免费嘛，然后就他就会给我包，可好，然后会买一些特价的水果，然后你要说那边有什么特产，
越来越说像难民了，你是
就是
拿一烤盘给我点免费的面包呗，这不是难民
便宜的水果，
因为他们
我记得牛奶。
因为他们晚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外卖，所以我晚上肯定要下班先去超市买一波，因为我们晚上要开会，然后我就能吃一些东西，然后包括附近，哇，我回来的时候
你那饭卡也被收了是吧？
没有饭卡。然后包括那个我酒店附近有一些很好吃的店，那几个老板都跟我最后混得很熟，尤其是那个土耳其烤肉，哇，真的太绝了，又便宜又好吃，一顿只需要花十几块钱，满满一盆子肉，我把它推荐给了我的同事，带我好几个同事去，后来那个老板每次见我都欠我泡媚眼儿，就我的同事第一次见都跟我说你是托吧，因为我一进那个店老板冲我 hello， 然后冲我眨单就是给我一个 wink， 就是那个哎眨一只眼睛，
有钱主肉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每次
就在那边名字叫英文名叫 Kugo， 你知道吗？hello Kugo，
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我发现。虽然我英语不是很好，但是
不重要，不重要。
在哪个国家，我都生活的挺好的。
对，所以大家总结出来啊，你英语好不好，跟你在国外能不能生存，咱不就是生活了啊？能不能生存，其实不是正相关。
尤其是
关键是你要不要脸，只要你抛开脸，
只要豁得出去啊。
最好最高境界就是没有货
了，
不在没有这个概念啊。对，如果你有概念，你就是抛开脸这个问题，对吧？就好像你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你看着一个你也不知道说着什么中东语言还是什么北欧语言，你也听不懂的，在老家看，
对对对对，
你也觉得跟看猴一样，人家其实看你就是在看猴，
就是愣要嘛，
对
对吧？就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这样，
人家看你也就跟像看猴一样。
不会啊，如果说有一个我比如一个中东的，哪怕是个阿斯，不好了，就是哪一个中东人，如果过来向我问路，他说着蹩脚的中文，我不会觉得他怎么样，我会觉得他很好。
他没说蹩脚的中文，他说的蹩脚的英文。
那也没
关系，因为你没说蹩脚的德文。
因为我在上海就遇到了说着蹩脚的英文的一个中东人，然后他向我问路，然后我也很热情的给他指路，而且我觉得
你热情是正常的。你在动物园里看见一只猴，
为啥会觉得自己是猴？我不这么觉得。
你在动物园里对待猴会冷嘲热讽吗？你看见猴你是不是很高？哎，小猴，
小猴，
哎，小猴，你看，哎，村长，你看小猴，猩猩，你看，哎，小猴，过来，过来，给你点吃的。你会觉得，哎呦，这猴，
真他妈讨厌！你说他在动物园里干嘛？你会批评猴吗？你跟猴一般见识吗？
完全不会。我是
对、啊、
我指的是，因为我确实有给中东说英文的这种人指路的经历，嗯、我的感觉是非常开心的。
猴要是跟你说中文，你更开心。
我就是觉得挺开心。
你看见一只鹦鹉，
不会觉得有啥的。
鹦鹉说中文，嗯、你不开心告诉他，哎，说话声音。
怎么这不一样，就是主要是你确实可以生活得很好，而且
肯定可以，
我跟包括我住的地方，我跟周围的邻居啊都会相处得很好，
肯定可以，只要你把自己态度摆正，你说我他妈就是猴，我是狒狒，
嗯，
猩猩啊，我就是这个态度，我就跟你来要吃的，你总不能跟猩猩一般见识吧，对吧，猩猩跟你要吃的你还能不给啊，嗯，就完全
反正甭管是猴啊还是猩猩啊，最终呢就是在上海指路的那个中东人走丢了，
我说一下啊，
没走丢，
只就用英文指路，真的不现实。
他在上海机场问我在哪能打出租车，因为我当时在打滴滴，然后我认真告诉他你可以那个下楼，然后右转，他也去了，
坐着大巴走了。
对，然后他问我旁边那个哥们儿，然后我本来想问一下旁边那个哥们儿，那旁边那个哥们儿不会说英语，我就问那哥们儿，我说哥们儿出租车在哪打呀？哥们儿说楼下右转，我说那你直接告诉他呗，他说我不会说英语，我说啊 OK， 我就告诉他，就是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呀？反而会觉得很开心。反正我觉得在国外吧，
这个不是复述一遍，楼下右转怎么说？
楼下右转，
楼下
到 turn right，you down and turn right，
是吧？我就顾着这，
你死一死
肯定丢了，
你死一死去。
那是带 you down and turn right， 因为我还会带纸的。他说哦，他会给我指，there，here，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在国外啊，说实话，你要真的想正常的生活，词汇量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一个你多会说一个词，能够解决。
别吹牛逼，给人说词汇量了，就说你这点事儿吧。
但是语法会不会没有那么重要？
是是是，
对，语法没有那么重要，
是是，
但是只要词汇量够，你就蹦
词。词汇量也不是特别大，
你就
名片，名片跟这个护照分不清楚，恐怕
什么都是坎儿呢。
我本来啊，刚才说德国的事儿的时候，我还想问问啾啾，比方说在德国去了哪儿，吃了什么？
那他哪知道呀？
听对，啾啾一聊，我也别问了，他不一定记得。吃的都是什么土耳其烤肉。
不知道、啊、
土耳其肉夹馍，然后什么过期的面包，
德国有
送的香肠，
德国的那个、那算什么？他们那个大那叫什么大政府政什么大楼，就是能敲钟的那个慕尼黑挺有名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楼下有一个很有名的烤猪肘，那个烤猪肘有很多年了，你可以去吃。然后就是在一个，反正你到那儿，其实你也可以搜到，从 Uber 啊哪，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就跟我们的大众点评差不多嘛。然后包括像猫头鹰那个 APP。然后都可以去搜、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排骨烤排骨、是非常棒的、
也不知道什么名，
烤肋排
听着跟东北似的、
对
德国菜
什么不是烤肉啊，烤排骨啊，要不是猪肋排
盘肠要好吃、
你去的是德国的牛街吧，
不是德国人就吃这嘛，酸菜酸黄瓜、然后猪肘，
不对不对，牛街没有这些，牛街这些一个都没有啊
牛街挺硬啊，吃猪的猪
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
这个是确实是咱们能意识到的德国所谓传统菜色啊，但其实谁你我
其实也吃这些，真的巨他妈巨咸，
什么人就跟你说，就是每一个德国人说这个北京什么特色，北京烤鸭，是不是北京特色？绝对是北京特色，
好吃啊！
再 local 一点，卤煮是不是北京特色？是北京特色。你天天吃卤煮吗？你每天都吃卤煮，每天烤鸭就卤煮，你吃一礼拜就歇逼了。这火的从屁股窜出来，
烤鸭就卤煮，
烤鸭就卤煮，
对吧？你说德国猪肘，烤猪肘是不是特色？
所以我不给你推荐土耳其烤肉了吗？
香肠是不是特色？是。德国人天天猪肘就香肠也死，也
不给你推荐土耳其烤肉了吗？土耳其烤肉，
土耳其烤肉劲松就有，土耳其肉夹馍什么？
去德国吃的土耳其烤肉正宗，你知道吗？
正宗啊，不加香菜，
对对，
就日常吃饭。
对他要给你加香菜怎么办呀？
啊，
不加香菜，
我吃香菜，他们不加香菜，
没有，也
没
那东西，没这东西，
加不了是吧？
加生菜
不加香菜。
生菜洋葱 回家。
你们仨不也一样吗？
对
对对
对
对
对呀，人家旅游节目，刚才还有听众说急什么旅游一身，这什么旅游啊？
你要想哪个国家如果有好吃的菜，早就传过来了。现在社会这么发达，哪个国家好吃的菜没传到国内啊？你都吃得着，只不过味儿会稍稍有点区别，比如啤酒啊，德国的啤酒确实是好喝的，会比国内我觉得麦芽味更重一点。
确实喝过，
更清爽一点、
啊。就是我也去过德国，比如说柏林啊、
克隆、
法兰克福啊，
没去科隆，没去过
科隆，也去
隆、啊，
主要去的就是科
隆、啊，科
隆
啊，主要应该科隆、
啊，主要去科隆，反正也去过几个国家啊。就这次去的是多长时间？
一
礼
拜，
一
礼
拜啊。我们去的时候大概也是吧。
但你们跟我，你们的旅游跟我哪能一样？
我们会去一些
景点之类的，我这叫流浪
啊，比如什么柏林墙啊什么那些，看看去 啊。
你们主要是你光跟中国人交流。但是你不如像体验一下，像我这种。
不是你，关键你的体验可能很深刻，但是你复述出来啊，感觉不到你去了德国。
对对，就是套哪国家上都行。
对啊，
明白吗？
比如你去趟大使馆、使馆区，今天赶上使馆区游客不多，出来的都是使馆的。然后你从使馆区旁边吃那个月坛，吃了一个日坛，吃了一个申德勒加油站。就很相似，旁边那个德国这卖店那什么德国超市买了点买一铁盘对吧，买了点什么就哎呀，就问你德国去哪儿了，什么有一什么什么球中那儿对吧，球中那儿
对对对对对门口还有俩当兵的，我跟人聊的可好了，
球中那儿啊，有一球场，
对对对，
主要是炸了门看了一眼，
对 对, 对, 对
啊，人说你后面别进来了，
对 对, 对，说我在那儿蹲了一会儿，然后过来仨人问我说你怎么还蹲这儿呢，
去没去德国，
主要是这个地儿它就那样，你知道吗，它没什么很标志性的呀，它有啥标志性的吗，就一个拜仁，还有一个
拜仁都算标志性的，
然后就是有一皇宫，有一个慕尼黑皇宫，我去了。你要说旅游的地儿，我也不是没去，也去了。我觉着就是看完他们的皇宫，我觉得他们挺节俭，就是跟这个故宫比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比较节俭，
非常正能量啊，非常正能量啊。
之后还有什么话题？刚才还有什么积压的？这德国是九月份的，舅舅还有什么积压？赶紧把其他积压都发泄出来。
有机会可以像我一样体验一下，就是那个感受一下。
行了，行了，行了，
感觉太憋屈了。
积压的下一个，
那还有什么下一个？
九月份之后再往后数，还有什么积压的？
也就没什么了啊，全是。
终于吧，我记得我来了好几期了，一直要说舅舅去德国这事，
对对对对，
终于喷出来了，
终于说完了，反正是啊，
这趴已经过了是吧？可以过了哈，
可以过了，
下一趴哦，下一趴我们要聊到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必要结婚的话题了。我觉得这个男人在这个生活中
转的这么硬吗？
本来也没有
挨着吗都。
就是因为刚才我去德国，你看我一个人其实生活的也很好，就是我觉得男人在这个生活中所起到的角色啊，就可能当然也分情况，可能我的情况属于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惯了，然后加上我赚的钱够我自己花，想要的我也都买得起，我自己生活呢也遇不到什么我干不了的事儿，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花钱有的是人干，所以我真的觉得男性至少在我的生活中啊，我们不能再大面去以偏概全了，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价值。
是这样啊，就是原本计划的
今
天啊，
都是刚才啾啾说没有什么价值，那你男性的价值很，它可以填满你做发膜和什么护发素之间的时间啊，这价值还不够吗？
其实我不需要填满这
碎片时间
啊，
这都
非常形容的那个词叫什么？填缝儿。
甜粉儿，对、啊，甜粉儿，
就是说实话，
这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甜粉儿嘛，
确实是，确实
啊，
一语双关、啊。
就说实话，我真的不太需要你去占用这个，是我不得不从我本就少的生活时间里面挤出来一部分给你。
嗯嗯，
对，因为我本来就挺，我真的生活很丰富，家里的东西玩都玩不完。
嗯，
就是。
可是呢，这么说回来，跟你这言行不一了，对吧？你要说的这么好，听众该问了，你怎么又跟小导演复合了呢？
对，所以我现在插一句啊，我先插一句啊。就原本计划是有俩话题，
嗯，
一个是这个
德国话题，
德国这话题，一个是这个后面要说这话题，
嗯，
但是咱德国这话题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我现在征求一下二位的意见啊，咱要不要把第二话题聊了啊？
聊聊，
要是各位愿意呢，咱就接着聊，这期就豁了，
聊了不就凑一期吗？
那就减两期，
对啊。这样你不要到时候又慌一个礼拜
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给大家好好聊，大家想听哪个啊？
嗯、
啊，那我们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拜拜了，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